享受祥和之美，领悟宁静无价。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低吟的荒野》，作者西格德 F. 奥尔森，翻译中国学者程红。河流中篇。那只白鼬没有返回，于是我离开了宽阔的水域，滑向河的上游，也就是刚滑了不足一英里，我就发现了水獭的足迹。两只水獭曾在平滑的河面上奔跑滑行，活脱脱的就像两个顽童在晶莹的冰上玩耍。水獭喜欢边走边玩，只要有机会，无论是在冰上、雪地，还是滑溜溜的泥滩上行进，它们都会随心所欲。去年夏季，我在与加拿大交界处北部的魁地科的鲁滨逊湖看到了一群水獭。当时我们想从悬崖下面的小溪中钓梭鱼，那小溪源自北部的麦金泰尔湖，一小片细长的沙滩，一个海狸窝，后面是赤杨、柳树和沙草丛，那就是当时的场景。尽管最初看到那群水獭时，我们距他们还有几百码远，但是他们从沙滩跳入水中溅起的巨大水声已经宣告了他们的身份。在荒野里，人们绝不会认错一群正在玩耍嬉戏的水獭，他们在水中进进出出的身影，他们如同海豹似的滑稽举动。为了求得更好的观看位置，我们把独木舟划到沙滩边，下了船。在湿漉漉的沙滩上，我们看到外八字的蹼足脚印，那种脚使得水獭成为整个北方游得最快的哺乳动物，它们的游速能够超过鳟鱼，所以在水中如同在陆地般轻松自如。我们又上了独木舟，沿着水边滑行，观望着那些突出的巨大岩架，那些花岗岩巨砾，还有那片碧水，但却看不见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獭的踪影。我们判断，它们肯定是一看到我们的独木舟就游回到那条小溪了。随后，正当我们环绕着一个带有悬于水上的平面岩架的夹角时，看到三只水獭在那个我们能看得一清二楚的岩架上跌打滚爬，玩得正在兴头。猛然见此景，我们一时呆若木鸡，在离他们20英尺的地方茫然地坐着，手不划桨，目不转睛。那岩石上覆盖着浓密蓬乱的地衣，那几只小动物在上面翻身打滚，伸着懒腰，相互抓痒挠背。望着它们，我不禁想起了海豹或海獭，它们那平滑近乎软弱无骨的躯体，那僵硬有虚像狗似的面孔。在我漫游于山野的生活中， 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近他们。独木舟向那岩石漂浮过去，15英尺、10英尺、5英尺。当船舷的上缘几乎触到岩石时，那几只水獭才发觉。他们惊呆了片刻，飞快地跳入水中，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出现在独木舟的另一侧，以那种水獭独特的样子踩着水，一边呼哧呼哧地喷出鼻孔里的水，一边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我们。它们就像三个锚柱似的，一上一下地弹跳着，有时似乎完全跃出了水面。后来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了，便环绕着独木舟浮游，随后朝着他们刚才游来的岸边游去。宽阔的湖面上露出一个更大的投影，小水獭的妈妈在喷气吹口哨，警告她那几个鲁莽无知的小儿女。我们随着那一家水獭回到了沙滩，观看着他们仿佛无所畏惧似的潜水戏水。他们在沙滩上又追逐打闹了一阵子，最终消失于那条小溪的上游。北美水獭是一种北方最漂亮的动物，并幸而最具活力和个性。尽管如同其小表弟白鼬一样，水獭也是杀生的动物，但它还是略有不同。当然，像其他捕食动物一样，它必须以捕杀为生。可是，当看着玩耍中的水獭时，我感到那种捕杀多半是不经意的，它是出于玩性高潮时所为，而不是为了满足嗜血成性不可宽恕的贪欲。有一次，我看到一只母水獭领着它的儿女们在观望一小群紧缩成一团的半大秋沙鸭沿着岸边飘行。那些水獭也在踩水，但是这次我离得不是那么近，不过还是能看清楚它们。况且它们还没有发觉我的独木舟。然后那只母水獭冲向那群毫无提防的小鸭子，转眼间它便返回岸上，把一只死了的小鸭子给了他的儿女。这种行为重复了3次，秋沙鸭才领着他的小鸭群脱离了危险。对于水獭而言，生活从不枯燥乏味。感谢您的倾听，下期见。